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股早知道一周综述，我是老赵。今天是2026年8月1日周六，这个周末咱们不追分识图，安安静静坐下来，把这一周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哪些信号值得带到下周好好理一遍。先看本周赢家和输家 TOP3， 口径先说明一下，全市场周榜很容易被微盘股、并股和公司行动扭曲，所以这里按我们长期跟踪的20大市值核心股，以周五收官时可核验的涨跌排序，它反映的是本周最后也是最集中的一次定价，不拿日涨跌冒充完整周涨幅。赢家第一名毫无悬念，亚马逊 Amazon 收在 271.58 美元，单日大涨 15.32%。 第二名是谷歌 Google356.65 美元，上涨 6.88%。 第三名是 Meta 556.71 美元，上涨 3.28%。 微软 Microsoft 上涨 3.02%， 差一点进前三。原因其实是一条线， AI 投入能不能兑现成 云业务增速、广告收入和利润。 Amazon 的财报让市场重新认可 AWS 和经营杠杆，Google 靠搜索广告、云业务和 AI 商业化稳住信心， Meta 则证明 AI 推荐系统对用户参与度和广告效率确实有帮助。市场不是突然不怕资本开支了，而是看见了回报证据。输家第一名是苹果 Apple， 收在 308.91 美元，大跌 7.35%。 第二名是联合健康 UNH 414.40 美元，下跌 1.68%。 第三名是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e 155.44 美元，下跌 0.97%。 Apple 的问题不是公司突然不赚钱，而是财报和指引没有跨过一个非常高的预期门槛，尤其 AI 产品节奏、利润率和下一阶段增长的说服力不足。 UNH 继续受医疗成本和盈利可见度压制， ExxonMobile 则是在原油周五上涨 1.29% 的情况下仍然收跌，说明市场交易的是公司利润和资本回报，不只是油价。全市场异常榜里还有一个 YYAI， 一周跌了 98.94%， 股价只剩 0.12 美元，成交量4000多万股。这个不能叫正常投资输家，更像流动性公司行动或者治理风险的综合警报。看到跌掉九成多，第一反应不该是便宜，而是先查公告，别伸手。就是这样。再看市场全景，按完整周线口径，标普500和道琼斯都只是小幅收跌，幅度不到一个百分点。纳指本周涨了，纳指是周五涨了 1%， 整周仍然下跌超过 2%。 科技股的周线压力明显大于价值股和传统蓝筹。周五这根反弹阳线很漂亮，标普500上涨 0.70%， 收在 7489.72 点，纳斯达克上涨 1%， 收在 25,373.85 点，道琼斯上涨 0.53%， 收在 52,485.03 点。也就是说，收官日三大指数全线上涨，但这根阳线只修复了部分周内损失。成交量的趋势不是全市场从周一到周五持续放大，而是向财报窗口高度集中。前半周资金偏观望，到了 Microsoft、Meta、Apple 和 Amazon 陆续交卷，成交突然集中在少数权重股。周五指数上涨，更多是 Amazon、Google 这些巨头拉动，不是两三千只股票一起放量冲锋。所以本周市场的一句话总结是，牛市结构没有被破坏，但行情进入高位审计期，市场开始逐家公司核查 AI 资本开支的回报率。这不是恐慌抛售，也不是无脑牛市，更像一次剧烈的内部淘汰。本周最核心的驱动因素不是某一个通胀数字，也不是一句美联储讲话，而是企业盈利能不能支撑已经很贵的估值。 Amazon 上涨15个多点， Apple 下跌7个多点，同一天出现这么大的分化，说明指数表面平静，内部其实在重新定价。期权市场也很有意思， SPY 的 Put / Call 比达到 1.95， 看跌期权约375万张，看涨期权约192万张， QQQ 的 Put / Call 比是 1.3， 看跌约125万张，看涨约96万张。表面看偏空，但这也可能是机构一边持有现货一边买保护，并不等于他们已经清仓。我这周跟一个做期权的朋友聊，他说现在最典型的仓位就是多股票买尾部保险，这句话和数据对得上， VX 周五跌 6.44%， 回到 15.99%， VVEX 也跌 3.19%， 报 91.64%。 保险买的不少，但保险价格反而下降，说明事件落地后真正的恐慌并没有扩散，个股齐全更能看出分化。 Tesla 的 Put Call 比是 0.86， 基本中性， NVIDIA 只有 0.51， 看涨期权约116万张，看跌约59万张，多头情绪非常明显。纳指周线虽然弱，但资金并没有放弃所有 AI 股，而是在拥挤的压住少数赢家。最新期货结算同样偏正面，标普期货 7519.25 点上涨 0.63%， 纳指期货 28404.25 点上涨 0.59%， 道指期货 52635 点上涨 49%。 不过今天是周六，这不是周一开盘预告，只是最新结算，里面还有期限和持有成本，别把二三十点深水当成确定性利好。接下来复盘本周大事件，排第一的还是超级权重股财报。本周有大约86家标普500成分公司公布业绩，数量不算少，而市场几乎把所有报告都放进同一个问题里审问，你花在 AI 上的每一块钱什么时候能变成收入和自由现金流。前几周市场主要担心的是 AI 需求会不会见顶，这周问题变了，变成 AI 投入会不会过度，逻辑看着接近，其实差很多。前者打击 NVIDIA、Broadcom 这类上游需求，后者主要打击 Amazon、Microsoft、Google、Meta 这些大规模买芯片建数据中心的公司。结果市场给出的答案不是一刀切， Amazon 大涨 15.32%， Microsoft 上涨 3.02%， Google 上涨 6.88%， Meta 上涨 3.28%， 说明只要云业务、广告效率和订单能证明投入有效，资本开支并不会自动成为利空。反过来，缺少清晰兑现路径的公司估值就会被压缩。 Apple 下跌 7.35%， 尤其值得注意，它的硬件生态没有一夜之间崩掉，现金流也不会突然消失。但市场担心的是，苹果在 AI 时代能否继续维持过去那种平台级溢价能力。财报即使表面数字不差，只要管理层指引不能解释下一条增长曲线 308.91 美元，这个价格就会显得不便宜。第二件大事是美联储，本周 FOMC 维持政策利率不变，没有向市场提供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急迫的宽松承诺，政策措辞的重点仍然是通胀高于舒适水平。同时此前关于劳动力市场快速走弱的担忧有所减轻，这对市场意味着什么？近端降息不再是一条单向交易，长债先给了反应，3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 5.28%， 最新变动向上，美国长期国债期货4B 跌约 1%， 报 108.3125%。成长股未来10年的现金流要用更高折现率计算，这就是纳指周线比道指更弱的原因之一。第三件事是经济数据，最新失业率仍在 4.2% 左右，企业继续增加就业，初请失业金数据也没有延续此前那种不断恶化的感觉。增长数据没有给出明确的衰退信号，但通胀回落速度仍不足以让美联储完全放心。让我想想怎么说。现在的宏观环境不是经济差到必须降息，而是经济还扛得住，所以利率可以继续高一点。对实体经济这未必是坏消息，但对 Microsoft、NVIDIA 和 Amazon 这种久期很长、估值很高的股票肯定不是纯利好。和前几周相比，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出现了边际反转，之前市场越来越担心就业突然断裂，这周这种担心有所减弱，但 AI 资本开支的疑问在延续，而且从行业层面上升到了公司层面，宏观焦虑降温，微观筛选变严。地缘政治方面，没有一个新事件强到足以改写整个风险资产定价，但能源供应和航运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。周五原油期货上涨至 1.29 来到 84.67 美元，说明油价里仍有供应风险溢价，可 ExxonMobil 却下跌 0.97%， 企业利润率和股东回报显然比单日油价更重要。黄金期货跌 1.29%， 报4107美元，白银跌 102.09%， 报 57.786 美元，油涨，金银跌， VX 也跌。这组组合不像系统性避险，更像实际利率上行，美元获得支撑，同时能源保留局部风险溢价，至少价格是这么说的。板块轮动方面，本周最强的不是笼统的科技，而是能证明盈利兑现的云计算、数字广告和电商。消费非必需板块的代表 Amazon 涨 15.32%， 通信服务里的 Google 涨 6.88%， Meta 涨 3.28%， 这三个权重已经足以改变指数表现。企业软件和云基础设施也偏强， Microsoft 涨 3.02%， Oracle 涨 1.81%。 但这里要注意，市场不是奖励所有软件股，而是在奖励订单、云增速和利润率都能对上的公司。光在电话会上多说几次 AI 已经不够了，半导体内部仍然有强弱。 NVIDIA 涨 2.93%， 收在$200.75，明显强于 TSM 的 0.23% 和 Broadcom 的 0.37%。 这意味着资金还在拥抱最直接的算力龙头，但没有全面抬升整个产业链。半导体广度并不算特别漂亮，领跌方向则集中在硬件、医疗、能源和部分支付公司。 Apple 跌 7.35%，UNH 跌 1.68%， Eli Lilly 跌 0.53%， ExxonMobil 跌 0.97%， MA 跌 0.74%。 这些公司分属不同板块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，当前估值已经要求业绩接近完美，一点指引瑕疵都会被放大。防御资产也没有出现避险式大涨， Walmart 只涨 0.09%， Cost 下跌 0.24%，HD 下跌 0.42%， 金融里的 JP Morgan 上涨 0.27%， BRKB 上涨 0.36%。 资金不是从科技股大规模逃进防御股，而是在成长股内部做优胜劣汰。 ETF 资金流方面，最明确的一笔笔是 QQQ 单日获得大约$24亿流入，低费率宽基产品仍然占据资金流入主导。这和 QQQ 的 Put Call 比 1.30 并不矛盾，机构可以买入 ETF 保持市场敞口，同时用 Put 控制财报季尾部风险。至于 XLE、XLV 这些行业 ETF， 我手里没有同口径的完整周度净流量，就不编一个看起来很精确的数字。价格代理已经很清楚， ExxonMobil、UNH 和 Eli Lilly 偏弱， Amazon、Google、Meta 偏强，资金是在从便宜但缺催化转向贵但能交付。这种轮动暗示的不是成长切换到价值，而是概念成长切换到现金流成长。正在形成的趋势是云计算、数字广告和 AI 商业化验证，正在衰退的趋势是只凭资本开支规模讲故事，以及把所有 AI 股票放在一起买。下面深入说个股。按同一套20大市值收官口径，前五名依次是 Amazon 上涨 15.32%， Google 上涨 6.88%， Meta 上涨 3.28%， Microsoft 上涨 3.02%， Nvidia 上涨 2.93%。 后五名则是 Apple 下跌 7.35%， UNH 下跌 1.68%， ExxonMobil 下跌 0.97%， MA 下跌 0.74%， Eli Lilly 下跌 0.53%。 先说 Amazon，271点，$58，一天上涨15个多点，这显然不只是 EPS 多几分钱。市场看到的是 AWS 需求、利润率和下一阶段指引共同跨过预期门槛，可持续性取决于未来两个季度的云增速和资本效率。如果分析师持续上调盈利预测，这个跳空缺口有支撑，如果没有，追高者就会很难受。所以 Amazon 有持续动力，但短线并不便宜，一天涨 15%， 往往把未来几个月的一部分利好提前兑现。我个人更愿意观察它能否在$260-$270上方消化获利盘，而不是周一一开盘就因为害怕错过冲进去。没办法，老交易员胆子通常没有新股民大。 Google 收在$356.65，上涨 6.88%。 谷歌真正让市场放心的是搜索业务没有被 AI 迅速替代，云业务又能参与 AI 基础设施和模型服务。只要广告现金流还在， Google 就有能力承担高资本开支，它的风险不是本周利润，而是长期竞争和监管折价。 Meta 上涨 3.28%， 报$556.71，它的逻辑是 AI 先改善推荐效率，再改善广告转化率，最后才谈新产品。市场愿意容忍 Meta 继续花钱，是因为广告主已经在贡献现金流。如果未来费用指引继续上升，广告增速却放缓，这个容忍度会迅速消失。 Microsoft 上涨 3.02%， 收在$464.72。 微软财报的看点不是 AI 故事新不新，而是 Azure 增速、合同储备和数据中心投产速度能不能匹配资本支出。周五上涨说明报告总体高于市场压低后的门槛，但偿债收益率达到 5.28%， 会限制它的估值扩张空间。 NVIDIA 上涨 2.93%， 来到200.75美元。它本周没有靠自己的完整财报，而是受益于云厂商继续投入。Amazon、Microsoft、Google 和 Meta 只要不削减算力预算， NVIDIA 的订单逻辑就还在。不过 Push Call 比只有 0.51， 多头已经很拥挤，任何供应、毛利率或者客户自研芯片的消息都会放大波动。再说输家， Apple 的 7.35% 跌幅是本周最清楚的估值警报。它可能依然是一家优秀公司，但优秀公司不等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。市场现在要求苹果解释 AI 终端服务收入和换机周期如何衔接，仅靠回购很难永远抵消增长疑问。 UNH 跌 1.68%， 收在 414.40 美元。联合健康的问题主要是医疗利用率、成本趋势和盈利透明度，它不属于典型的高估值 AI 股，却仍然下跌，说明市场对不确定性的厌恶是跨板块的。没有稳定指引之前，便宜可能会便宜很久。 ExxonMobil 跌是 0.97%， 报 155.44 美元，而原油周五反而上涨。这个背离提醒我们，能源公司不是油价的简单期权，炼化利润、产量、资本开支和回购都会影响定价。只因为 CL 原油到了 84.67 美元就追 ExxonMobil， 逻辑是不完整的。 MA 下跌 0.74， 报 573.10 美元， V 则只跌 0.04。 支付行业没有发出消费崩塌信号，更像高估值下的个股分化。 Eli Lilly 跌 0.53， 但股价仍高达 1148.84 美元，而且下周还有财报，资金提前降低仓位并不奇怪。七巨头逐一总结一下， Amazon 是财报赢家，Google 和 Meta 是广告与云的赢家， Microsoft 证明 AI 投入仍有需求， NVIDIA 继续吃资本开支红利， Apple 遭遇估值重审， Tesla 则上涨 0.76%， 收在 311.21 美元，期权比 0.86 暂时处在中性整理。哪些可能持续？我更看重 Google、 Microsoft 和 Amazon 后续盈利预测能否上调。 NVIDIA 基本面强，但交易太拥挤，Meta 需要广告收入继续覆盖支出。哪些像陷阱？ Apple 下跌后直接抄底是一种， Amazon 上涨15个点后无条件追高也是一种。一个是把好公司当好价格，一个是把好财报当无限空间。还有 YYAI 这种一周跌 98.94%， 只剩 0.12 美元的股票，更是典型陷阱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只并股小票，算了不说了，回到正题。凡是一天成交很大，股价却接近归零的公司，先看监管文件和股本变化，再谈技术反弹。技术面上，标普、纳指和道指的长期结构仍然偏多，三大指数目前都保持在50日均线和200日均线上方，200日线方向也仍然向上。具体均线点位不同，数据商略有差异，我不念一个假精确数，重要的是位置关系没有被破坏。标普收在 7489.72 点， 7500 点就是眼前最直接的心理关口。最新 ES 期货在 7519.25 点，但期货深水不能直接算突破。下周如果现货能够放量站稳 7500， 趋势可能延续，如果迅速跌回 7400 下方，就要重新测试50日线附近的承接。纳指收在 25373.85 点，本周跌幅超过 2%， 相对强度明显转弱。25000点是第一个心理支撑，再往下要观察50日线。道指收在 52485.03 点， 52000 点附近是短线防守区，它本周比纳指抗跌，说明市场仍保留传统蓝筹和金融敞口。形态上目前还不能说形成头肩顶，因为右肩和有效颈线都没有确认，也不能叫双底，毕竟指数根本没有经历深度回撤。更准确的描述是上升通道顶部的高位震荡，以及纳指和道指之间的相对强弱分化，量价关系也不像典型顶部。真正的大级别顶部通常会看到指数破位、成交连续放大、VIX 冲高以及反弹无力，现在 VIX 反而降到 15.99， 周五三大指数同步反弹。问题是上涨集中在少数巨头，所以这是结构性警报，还不是趋势性确认。宏观展望上，美联储目前没有必要急着行动，通胀仍然偏高，失业率约 4.2%， 就业还在增长，经济也没有进入明确衰退， 市场对近期降息的压注因此有所降温，下周的就业数据会决定这种变化能不能延续。如果非农很强，工资增速偏热，30年期收益率可能突破目前 5.28% 附近， Microsoft、Nvidia、Amazon 这类长久期资产会承压。如果就业突然很弱，降息预期会升温，但 UNH、HD 和消费相关公司的盈利担忧也可能增加。最舒服的结果仍然是不冷不热。收益率曲线方面，我们没有同口径的两年期收益率数据，所以不能硬报一个两年对三十年的精确利差。但长期国债期货下跌 1%， 长端收益率上行，说明曲线边际压力主要来自期限溢价，而不只是美联储政策利率。这类长端走弱如果持续，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长期融资成本更高，股票估值也不能只靠下一次降息来支撑。它对纳指的影响通常大于道指，对尚未盈利的软件股又大于 Microsoft 这种有现金流的大公司。美元指数本周没有给出同口径数据，我不太确定它的精确周涨跌。不过长端利率偏高，黄金和白银分别下跌 1.29% 和 2.09%， 至少符合美元和实际利率获得支撑的环境。美元如果继续走强，会压制贵金属，也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换算。对全球产业链来说，高美元加高长债收益率不算轻松。 TSM 周五只涨 0.23%， Broadcom 涨 0.37%， 都明显落后 Nvidia 的 2.93%。 市场目前愿意给最强龙头溢价，但对外围资产和第二梯队仍然谨慎。本周最意外的是，我选 Amazon 上涨 15.32%， 同时 Apple 下跌 7.35%。 两家公司都属于超级权重股，都在谈 AI， 也都面对巨额投入，但市场给了完全相反的判决。说实话，这个幅度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我原本以为市场会把所有高资本开支公司一起压估值，结果 Amazon 证明只要 AWS 增长和利润兑现足够强，市场不但不惩罚投入，还会奖励投入。真正的结论不是资本开支越少越好，而是资本开支必须有可测量的回报。另一个意外是 SBY 的 push call 比高达 1.95， QQQ 也有 1.30， 但 VIX 却降到 15.99。 他提醒我们，看跌期权多不一定代表投资者看空，也可能说明大家已经买好保险，仓位有保护时，一点利好反而更容易触发回补。最后看下周日历，以下时间都是美国东部时间，财报日期按公司当前日历整理，临时调整还是要以公司最终公告为准。8月3日周一，重点是7月 ISM 制造业指数和建筑支出，制造业新订单和价格分项会影响增长与通胀判断。财报方面， PLTR 预计盘后公布，它会验证 AI 软件端需求能不能接过硬件端的热度。8月4日周二，宏观上关注工厂订单。财报方面， CRT 预计盘前交卷，可以观察工业需求。 AMD 和 SMCI 预计盘后公布， AMD 的指引会直接影响 Nvidia、 Broadcom 和 TSM， SMCI 则能反映 AI 服务器交付与利润率压力。8月5日周三，ADP 就业数据和 ISM 服务业指数是重点，服务业价格和就业分项尤其关键。公司方面， DIS、 Uber 和 Shop 预计在这一天公布业绩，分别对应流媒体与娱乐、出行消费以及电商商户需求。8月6日周四，关注出请失业金、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。 Eli Lilly 预计盘前公布财报，1148.84美元的股价已经包含很高增长预期。 CHOP 也值得看能源资本开支， ABNB 预计盘后公布，可以作为旅游消费的温度计。海外央行方面，8月6日关注英国央行的政策决定。美国下周没有新的 FOMC 利率决议，但会议后的官员讲话可能修正市场理解，尤其是对通胀粘性和9月政策路径的表述。8月7日周五，美东时间早上8:30公布美国就业报告，包括非农就业、失业率和平均时薪，这是下周最重要的数据，没有之一。市场会同时观察前值修正，因为有时真正改变趋势的不是当月数字，而是前两个月被改掉多少。下周潜在的黑天鹅有三个。第一，非农大幅偏离预期，导致30年期收益率快速突破 5.3%。 第二，能源供应意外收紧，让原油从 84.67 美元冲向90美元。 第三， AMD PLTR 或 Eli Lilly 的管理层指引出现明显落差，引发拥挤交易连锁平仓，期权仓位还会增加行情的非线性。 SPY 的 Put Call 比已经达到 1.95， 如果就业数据只是小幅不及预期，大量保护仓位可能获利了结，反而推高指数。可如果数据极端糟糕，375万张左右的 put 又可能迫使做市商顺势对冲，差别就在弱还是失速。交易机会方面，我会先看标普能不能站稳7500，再看 AMD 财报对 NVIDIA 和 Broadcom 的映射。 NVIDIA 的 put shot call 比只有 0.51， 利好出来未必还能大涨，利空却可能被放大。做事件交易，与其裸买高波动期权，不如用价差控制时间价值损耗。医疗板块则看 Eli Lilly 能否用销量、产能和指引支撑1000亿48.84美元的价格。如果财报不错，但股价不涨，说明预期已经过满；如果数字只是一般，却能止跌，反而代表筹码清理得比较充分。价格对消息的反应，永远比消息标题更重要。说说老赵这周的认知升级。上周我说过，不要因为高位震荡就直接宣布牛市结束。从标普仍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上方， VIX 只有 15.99 来看，这个判断暂时没错，但我也看错了一点。我低估了 Apple 的下行幅度，也没想到 Amazon 能一天上涨15个多点。我原本把 AI 资本开支压力当成统一板块风险，事实证明市场会非常细致地区分谁有回报，谁只有承诺。这个我看错了，认栽。我现在给 AI 投资增加了一个三角框架，第一看增量收入，第二看经营杠杆，第三看管理层指引可信度。 Amazon 三项同时过关，所以涨 15.32%， Apple 没有清楚回答增长路径，所以跌 7.35%。 不是故事不同，而是证据强度不同。投资做久了就会发现，财报数字本身只占一半，另一半是数字和预期之间的距离。好公司可以下跌，坏公司也能暴涨。真正决定短期股价的是市场原来站在哪里。这话听着简单，但每个财报季都有人忘记，包括我自己。总结本周，周五三大指数全线上涨，标普收在 7489.72 点，但完整周线仍是标普和道指小幅回落，纳指下跌超过 2%。 牛市结构尚在，市场却从普涨转向严格筛选。Amazon、Google、Meta 证明 AI 可以创造回报， Apple 则提醒我们高估值容不得模糊答案。下周盯住三个东西：标普7500点、30年期收益率 5.28% 附近，以及8月7日的就业报告。只要指数守住中期均线，盈利预测继续上调，这轮牛市就还有空间。如果长债继续下跌，就业和财报同时失速，就要主动降低风险。好了，今天这期就聊到这里，周末好好休息，别让账户里的每一次波动都占据生活。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周一见。